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就开始好吗？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主，我们为了这两天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一直要带我们往前，我们知道你还有更丰盛的生命，更自由喜乐的人生为我们来预备。主啊，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主啊，为着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主，我们都向你来求祝福，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也来恩待我们，也来享受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跟那个春秋还有于师母一起在那里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的这个聚会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不是说只是我们在这里讲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多有一点彼此之间的交通，彼此之间的交流我相信这几天过来的话我们其实讲到破茧而出，就是希望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在你我的生活，在你我的各项的事情里面，基督是一切，又是一切能够那么清楚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agenda， 或者没有特别的一个我们要讲什么。也许我们有一点简单的个人的见证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经历过那一个新造的生命从你里面出来的你把你们的经历给我们有一点的分享，也许会成为众人的帮助好不好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欢迎你们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成长。我觉得追随主有一件最宝贵的事情，就是说你永远有成长的空间，你也永远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祝福我不太清楚那个春秋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先给我们有一点分享的
我们昨天呢本来是有那个 group 讨论的那个题目哈，就是想请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是真自由哈，然后呢咱们就说你看看你目前你觉得有哪些地方还不自由的哈，你希望说神能够释放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那刚才呢有几位年轻的姐妹说这些问题呢于牧师的那个信息都已经解答了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知道了都知道了哈，可是就是做不到哈，所以很多时候操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这一堂那个 workshop 的话，我们也是特别就说，到底这样子怎么样能够让新造的生命那个自由又丰盛的生命能够真正有那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所以呢，我们于师母、陈明弟兄，我们就在想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找答案哈。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个自由哈，真的其实是真很宝贵的哈。那真正的自由，就是真的是我们做的话，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啊。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我们不该做的哈，我们有能力不去做。好，这常常有的时候真的是基督徒这样子，大家很有默契哈，都是有这样子的困扰。那我想说等一下就说大家如果有什么你实际上的那个分享啊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这样我们今天就比较多一点互动的这样子的讨论。
好，所以我们两人的盼望都是，你们都听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就是说今天不是我们两个人讲，我们很希望你们也有一点的分享嘛，是不是我觉得我刚刚中午的时候跟那个常超在那里讲，我整个聚会感谢主，弟兄姊妹都好渴慕，整个迄今为止都很好结果常超弟兄就说，是啊，那个圣徒聚会因为我们别的聚会像敬拜这么好，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的特会都是这样的嘛，我们每次的特会敬拜都非常好非常棒，但是我们这次特会有一项特别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把它有一个圣徒建造聚会，很多人见到说这是干嘛的聚会都不知道干什么，但是你看众人愿意把你自己里面的一点点分享出来的时候就那么丰盛，是不是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我想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有一点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通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不见得我们两人一定要回答，也许你们 任何一个啊，你们觉得啊，你们来回答啊，你觉得哦，这个点我是怎么样经过的，这个点我是怎么样 breakthrough 的，你就是你的经历跟他们有一点的分享啊，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成长好不好啊？有谁愿意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或者先问愿意有分享？
大家好，其实我是看了这个题目以后，我是没有想过要分享。其实我是带着一个茧过来的，不过我听了昨天的大家的分享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有破掉的茧，然后我就先说一下我破掉的茧。其实我是该怎么讲呢，我昨天到现在一直还在理我的头绪。其实我2012年呢，我是做了一个肿瘤的手术，那个肿瘤其实也不是太坏，第一期说不太，其实也是还是癌症了。然后呢，做完手术以后半年我要做一个复查，半年以后呢，做了复查以后医生说还好，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的灵长了一点。其实现在看来，其实还是在那个茧里面的长了一点。那半年的检查完了以后，我就再做1年的检查。1年的检查没事，然后医生再跟我讲1年半的检查。这1年半的检查就是今年的4月份。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我是别人是这个水喝了还渴，我是这个 CT 照了还要照，这个病这个医生看了我还要看，我是就是在这个茧里面。我也曾经就说我在这个1年半的检查其实之前我是也一直在同情我这个检查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医生跟我讲我还又来了，那我会不会该提早退休，然后有空在这里修修东西，没事我在海边钓钓鱼，提早退休算了。那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又该怎么办，下次又会怎么样。我就是在这样的很多的矛盾之中，那我知道这个事情好像一直会周而复始的围绕我，直到我去见主。到所以4月份，我是4月25号的 appointment 去见医生。在这之前，陈弟兄啊邀请我做见证，所以我那时很犹豫要不要做。就我起好了稿，到时候26号做见证的时候，之前那个结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话，那我想要说的就是完全就是废话来的。所以我当时很犹豫，不过我就还是按照我原来就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就将我要说的说了出来。4月15号的时候，我去做检查，然后呢，照了 CT，CT 是2点15分照完的，然后3点45分呢去见医生。我照完 CT 以后，我去 check in， 那个护士跟我讲：“啊，对不起，你的医生今天没空。”你要推迟3个星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了解我的心情，就是我不照 CT 还好，照了 CT 我会知道结果，但是偏偏就不给我看。那刚我其实心里面在骂那个，你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要我推迟照 CT， 推迟见医生，那我什么事都没有。那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说忐忑不安。所以呢，我那段时间我从那个叫 check in 那个地方一直走到我去拿那个车子，然后还在车上坐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是真的是里面有2个声音在里面较劲，就说有事又怎么样，然后就有另外有个声音就跟我讲会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撒旦的声音，一个圣灵来的声音，在那里较劲。我知道这，我一辈子可能就是会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如果我没有出来的话，我永远都会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在这个里面。到最后，一个声音问我，不是问我，他说，医生可能会跟你讲，你还剩三个月，因为这样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如果那我问我。跟着问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还有三个月，那我该怎么办？那跟着一个声音又来了，如果我真的还有三个月的话，我也天天祷告主，天天赞美主。他三个月只有九十天，那我用我每一个呼吸我都赞美主，那我觉得我一下子出来了。我不是被动的去见主，我是会很欢喜的见主，而且我知道，我有一天我会说，主啊，我愿你来。说我一下子出来了，我当时陈立松问我，你那结果怎么样？其实我还没见医生，其实我跟他讲，我已经胜过了这个结果，就是说以后我也不怕去见这个照这个 CT， 我也不怕去见这个医生，就说我渴了，我水喝了，我也不怕再渴了，我不怕再渴，那我就说我不渴了，可能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赞美主的话，就是可以帮我从这个茧里面出来。不过我出不来的茧呢，其实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痛苦。我一直在想，我应该用什么样来形容这个茧呢？好像昨天听恩女士弟兄讲的，好像我就觉得这个茧其实在我家里面。希望大家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对号入座啊！我觉得好像在家里面，就像那个。上次罗姐弟兄讲的就是我们的刺在你刺我，我刺你，我觉得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就我们在家里面好像说我们互相践踏对方的衣裳，这个衣裳是从主那里来的，我们还是在那里互相的践踏，而且践踏的时候我知道他不知道，我为他痛苦，我也为我自己痛苦。我祷告，我知道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但是我祷告就看不到结果，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这就是我的茧。
谢谢有个弟兄的分享啊。那个我稍稍有点背景的介绍，因为可能很多不见得不太了解，就是佑哥在讲什么。就是我四月份的时候我那天也是在讲拉瑟勒复活的故事哈，今天早上也是拉瑟勒复活然后我们那时候跟春秋姐妹就想说找一个在前面做见证的我是想着说请佑哥讲挺好的哈主要是我跟他很熟嘛，我叫他可能不好意思介绍拒绝但是正好是他也曾经好像走过一段死因的幽谷结果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犹豫我不太清楚他是为什么犹豫，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提起来，他是正好是在四月份在分享信息之前的时候他需要去 CT 之前的来复查，这是一件事情让他很担心的，他觉得他如果好像在那里来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但是如果在这之前这个检查的结果如果有一些的意外，如果有一些好像在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我说没关系，我说那我们继续祷告感谢主，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想主在他里面动工他自己愿意来答应他还是没有告诉我有这样的挣扎，一直等到他整个讲完了以后他自己才把这件的事情告诉我。我觉得主常常就是这么真实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说是不经历难处我们 常常以为没有难处的人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我们也常常认为一个没有挣扎的人生是一个被神祝福的人生。但是你如果真正去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事情不在乎外面。有可能神给你一个很顺利的人生，有可能神让你遭遇一些的难处，但是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你里面一定有一个挣扎，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挣扎。这一个的挣扎是一个新造的生命需要慢慢的出来的过程啊。昨天我们放的那个破茧而出的那个影片哈啊，他在出来的那个过程中，他一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不见得是外面看得到，但是你自己里面你一定要选择来顺服这个新造的生命，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我这么讲就是说，请大家记住，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些的难处，我们就觉得哦，那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自责自己，或者我们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主你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让这些的难处临到我呢？岂不知道神其实是借着这些的难处，他真正的来锻炼我们，他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更多的成长。我前段时间分享过，Jeff 今天也正好在这里，他自己那一句话，其实一个多月以前在职场特会上，他跟 Anthony 两个人在职场的一些的分享，那句话其实常常提醒我。他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这是神要扩大你度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句话，其实我余弟兄也讲过哈，但是似乎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那句话somehow就抓住了我。让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段蛮特别的时间，但是我自己里面却觉得常常我自己用这句话来提醒我。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力量不够用，我觉得我的精力不够用，但是我就是在信心里面，我向神来说，我说主，又是我来经历你恩典的机会，你来帮助我，靠着我不行，但是我知道你可以来帮助我。你就常常经历到主在你里面的生命的大能，一步一步的出来，一步一步的帮你过来。中间当然有挣扎，当然我会有过失望，当然我会有过灰心，但是我至少我有一个最起码的，我转向主，转向主，你学习来依靠主，主能够帮助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谁愿意？刚才Yoke也特别提到哈，他说。还会有不断的挣扎哈，还会有不断的难处。我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我们见主面之前都会有挣扎。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挣扎的背后表示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些的东西需要被神来对付，被神来改变。我自己以前是做科研的哈，我非常喜欢学习新东西。我对任何一个领域我都很感兴趣，如果我感兴趣我都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学。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至少在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的事情让你能够有那么研究不透，那么经历不完的。很多的东西我了解透了以后，那个领域里面我了解透了以后，我觉得不过如此而已，我大概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样。但是你经历耶稣不一样，你永远有成长的空间，而这一个成长的空间常常是让我们觉得不好受的地方。那个不好受的地方是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新造的生命，一个旧造的生命。这个旧造的生命是让我们不舒服的那个地方。当你经过这个不舒服的时候，新造会越来越多。其实今天晚上的信息 Brother Ernie 又要讲到这些，我们这几天都在讲这一件的事情，怎么样让新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出来。但是 before 请大家记住一点，难处、难受、挫折、灰心都是来经历神的机会。不要觉得就是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常常哈利路亚赞美主的神，他是在流泪中他可以歌唱，他是在难处中他可以来赞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哈。Sunny 跟我们有点见证的分享，这是我们 campus 的小弟兄哈。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刚才在下面坐的时候，我心里好紧张，我就让春秋阿姨帮我祷告，然后帮我祷告跟主说，让我能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然后希望跟大家 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能够就是说互相勉励。我这个分享就是咱们生活中我们种种就是被金钱捆绑呀，被一些琐事所捆绑，但是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被金钱捆绑。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计划，因为当时我在上学，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车，然后我就想计划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开一个 body shop。 然后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希望我做的这一点点事情能够来荣耀您的名。然后果不然，今年去年年底我就开始筹集资金，然后我就找地方，然后我就到处找啊，我从 Santa Clara 都找遍了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供给我做 body shop 的厂房。他们都说这些 building 是租出去做办公室或者什么什么。然后我当时有一点灰心，有一点沮丧。然后我当时 plan 的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叫 Eric， 我带他也来过教会，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我们俩一起筹的钱。然后很感谢主了，我从二月底我就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地方，然后那在downtown十三街，那个地方交通也很便利，然后周边商业的气息也很不错，很适合做那种 body shop。 所以我跟 Eric 两个人，我们俩就在三月份开始创业。在创业之前呢，我们俩准备了好多，我们俩想到了怎么去联系，因为做 body shop 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保险公司对我们的支持。他们介绍给我们那种撞掉的车，然后我们拿回来把它 repair 好，然后insurance company 他们就会配给我们钱，而且是不菲的金额。当初我们做了各种计划，我们联系了各种保险公司的 agent， 然后我们做了广告的筹备，然后我们能把尽量可能想到的风险我们都想到了，都策划好了，然后我们就义无反顾的就去开这个公司。然后三月这一整个月我们很努力，我们知道因为新公司的创业我们很艰难，前三个月真的是很艰难。我不知道我的 partner 他不信主，然后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也努力过，然后帮我去到处找生意找活什么的，然后但是不是很理想。然后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在主里面太惭愧了。我去年七月份受的洗，然后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都真正的没有好好的去真正的跟主交通过，然后灵命上真的是太浅太浅，然后主给我的这些恩典我真的是很惭愧很惭愧。然后我当时就是被陷在钱里面，因为我在想我们俩扔了这么多钱进来，如果说没有生意的话，这个 business 如何能维持下去，我们要交很高额的房租，我们要 pay 我们的 employee， 我们要买 material， 我们要买 parts， 我们还要交税。所以说种种的压力导致我的 partner 他想 give up， 然后他就躲着我，他不来公司了，他就来了一个月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当时真的很 struggle， 全部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我当时每天脑子里面想着就是钱钱钱钱，我就被金钱捆绑住了，就像一个蚕蛹一样，我就被裹起来了，我真的找不到出路。然后 身体也很疲乏，每天都搞得很累，精疲力竭。然后四月份五月份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最后 barely 只是维持住了，还好感谢主，公司是一直保住了，然后把员工的工资没有拖欠过，然后 parts 什么就 make even， 当然没有任何 profit。 然后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这样下去迟早要破产，因为公司才开了三个月嘛。我当时心里真的有一个挺好的计划，我觉得啊，我这么喜欢车，我一定能把它做好。然后到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是各种门路我都想尽了。然后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听讲到我啊，当时真的是掉眼泪，真的是掉眼泪，我真的是无路可走，真的是无路可走。我想问我妈妈，让她帮我再借我点钱，让我继续把公司开下去，但是我不想让她再那么辛苦，然后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当时就想着靠自己，然后真的是一点路都没有。我说是时候了， make a U-turn to God。然后我就放下手里所有的一切，我不管了，我不管了。然后到五月，很感谢主，真的奇迹发生，真的奇迹发生。我就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把 rent 还有 employee payment tax 这些交完，然后到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到六月的第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说我要给自己放个假。我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这两个礼拜我没有接任何的生意，我就跟我的 employee 说，如果你们能到外面去找生意，你们自己拉来，然后店我给你们，喷漆房借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喷啊修啊，这两个礼拜你们谁都不要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爬 Mission Peak，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去挑战一下我自己，亲近一下自然，看看神造的这个自然有多么伟大啊！就是好久没有去好好的爬过山啊，第一次爬真的是爬都爬不上去，就像玲玲弟兄做的见证一样，他第一次爬也爬不上去，就很困难很艰难。然后但是我就学着慢慢就交托给主，一点一点。然后就是在这中间操练不要被金钱再捆绑，我就祷告主。然后主真的就让我释然了。然后两个礼拜以后我又回到公司，然后所有的我的电话就开始响得不断，所有的 insurance agent 啊全都给我打电话啊， Sunny 这有多少多少生意，那有多少多少生意。然后每天从六月份七月份到八月份，然后就每天都不用我自己出去去找生意，生意就自己来找我。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主，真的是从这半年的操练生活里面，我就啊，真的是对神的体会。我觉得我们的心一定要向着主，真的是就像今天早上于伯伯讲的讲道一样，每个国家给所罗门王进贡那么多钱，他看着那些还是虚空中的虚空。我觉得要把主放在我们生命里的第一位，赚钱这些都是次要的，我觉得跟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谢谢。
谢谢哈，谢谢我们三立弟兄的分享。他刚才讲说是于伯伯，我一下子都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个于伯伯原来我们一般管他叫于叔叔，或者有的时候叫于弟兄 谢谢哈 ，Sandy 弟兄他自己觉得摆脱他的捆绑是 permission pick 哈，他觉得很 practical 对他的事情的话啊，当然其实是不管我们人生到哪个阶段，也许对于他刚刚信主来说，他觉得需要有一个转向，就是说不要把金钱当作他唯一的依靠和目标，而这一个的转向从某个角度来释放他。我觉得我感恩的一件的事情，不是因为他后来的生意好，而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金钱不是他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所需要，如果你任何事情你捆绑住你，也许主在提醒你，你是不是把他看得太重，甚至超过主。我刚才看见有谁好像要举手问问题，是不是没有啊？伸懒腰又是你是不是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觉得什么叫一个基督徒？周颖你觉得呢？哇，突然想起来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了，很好。所以你觉得基督徒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类，然后圣灵的果子接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有基督的样式，很好。还有没有？大胆一点吧，没有，我们有一点的分享啊。Christ follower 啊，基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哈，活得像耶稣。还有没有？我觉得都很好，他从某些角度里面其实都讲到了基督徒他应该有的外面的这一些的表现或者这样。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这些的人，就是基督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的人啊。我因为我在年轻人这边的服事，所以常常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救以后他不信怎么办啊，或者是他不好好追求怎么办，或者他临到死的时候再信怎么样，或者常常许多的人讲到的这些的问题，常常是问到的是救恩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常常把救恩和我们所讲的真正全备的救恩，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混淆。我们常常以为信耶稣只是让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这当然是信耶稣当然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但是信耶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头。昨天又被人拦住，他说如果我一生都不相信，他说他到快见主面的时候再相信，他说可不可以呢？我说你如果你只是满足一个仅此得救的话，我说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确实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哪一天要去见主的话，你知道你哪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那样做。你最后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那一天也是跟主在乐园里头，你今天信主你见主面也是跟主在乐园里头，就着救恩的方面没有区别。但是我说你失掉了很多的福分。信耶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神在乎的是这一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还在地上的这一些的阶段，这一个新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彰显，能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所经历，能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所得着，能够越来越多的让神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基督徒的有什么特点？紧接着下面一个问题嘛，如果基督徒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哈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这是基督徒的特点，是不是？还有讲到说是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或者什么方言，有圣灵的果子哈。刚才那个周毅也讲到有圣灵的果子， 德雄，你觉得呢？你思想的这么仔细。你们觉得呢？基督徒的时候彼此相爱很好，遵行主的道，谦虚都很好，顺服神，总算有人把真话说出来了。今天早晨我不太清楚于弟兄说的是哪位牧者，说是所有的道理都知道，就是做不出来，是不是？我觉得 along 的这个 line 的话，我自己觉得基督徒生命有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越来越变化的像耶稣的生命的。我觉得基督徒的特点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不断变化的。你刚才讲到谦虚忍耐彼此相爱，这可能都是我们的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爱你应该不断的增长，你的谦虚应该不断的增长，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顺服也应该不断的增长。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头，我们却发现的就是德雄刚才所讲的这件的事情，我们都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是不是？我们却做不出来。我们好像有宝贝在瓦器里面，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宝贝怎么样能够从里面出来。我想我必须得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哈，就是说至少从今天离开的时候啊，我讲讲我自己的见证。那我讲自己见证之前，我先给你们有一个小的要求哈。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要求，你们都已经觉得做不出来，谁觉得自己特别有爱心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不要客气嘛。我们不会有人笑你的，我们没有问说谁觉得自己谦卑举一下手，那你举手可能会别人会笑你吗？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有爱心，你可以举一下手啊。但是我想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待会儿我会跟你们讲一件的事情，有一个的要求，你如果想做到其他的要求，你如果想让你的生命活出来，这一个的要求你必须要做，你不做你绝对没有，你不做你所有刚才所讲的这些的要求，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而且你觉得基督徒的生活都好多的束缚，好难受，好受捆绑。但是就一个要求啊，我自己讲我个人的见证，其实我自己回头来想到我人生里面的经历的时候，今天啊碰到邱牧师，因为我在墨尔本的很多的同工带我信主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邱牧师都蛮熟的，他们因为都是曾经在校园里面服侍过的，被他们所因为邱牧师曾经在校园里面带过他们那一些的也带过我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就讲起来，当我信主我2001年到澳洲，我2002年的时候受浸。当我信主一段的时间以后，我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我也有很热心的服事。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非常痛苦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当我努力想来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很痛苦。我最痛苦的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哈？就是比如说聚会开始的时候，或者吃完饭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摆桌子摆椅子，摆完了以后别人就在那里来夸奖我，哇，说陈明谢谢你啊，我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动，而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痛苦。我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同感哈？你们如果经历过，你一定，因为为什么那一个在里面激动的那一件的东西是我不要的，因为我做这个我不是为了别人的奖励，不是为了别人的表扬，但是别人的表扬，别人的夸奖，他却常常让我里面心潮澎湃。虽然我脸上在那里那样的话，哦，那真的是我觉得我有，那后来，所以我后来听到于弟兄讲到说，别人夸奖你，你在床上左边躺到右边，你还在那里思想，我就说，哇，真是属灵人参透万物。所以我说，这个真是说到我心里面去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痛苦的一件的事情。我前段时间的时候我去北卡北卡的弟兄姊妹也有几位在这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他们中间的同工跟我们讲起了，他讲到一样的事情，他说他那天中午的时候他们另外一队的弟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 business， 结果 business 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所以不能够赶到下午去聚会，所以他临时就跟他另外那个同工打电话说，对不起，你下午可不可以临时带着唱歌， 哦，那个童工说唱歌，我唱歌那不简直是笑掉大牙了。但是他说没办法，别人不能做。他说他我就为了主的缘故，他说我就今天把脸豁出去了，我可以来带大家的敬拜。啊，他自己想完了以后，他说我为了主，我愿意做。结果刚想完这个主意以后，啊，另外一个童工打电话来说，哦，没关系，你下午不用带了，我找着别人带了。哇，他说他好生气，他自己突然里面觉得。你听到这个东西觉得好生气，都以为是说他觉得预备好了，然后别人不要他带，所以他生气，是不是？你们都会觉得是这样的生气，是不是？你接着往下面讲，他说他发现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溜溜的感觉，他自己里面有一种觉得，刚才一个 moment 的时候是还在为了主要带，结果这个时候说别人说不让他带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人好不舒服，好难受。他觉得我都预备好了，你为什么又不让我带？而这个难受的感觉是让他很痛苦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他说我明明是为了主我要来服侍，但是为什么当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我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生命在这些的里面。而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我自己学习服侍主的时候，这就是让我最痛苦的一件的事情。我拼命想做好，我拼命想来服侍主，但是周围人的一个眼神，周围人的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常常却来搅动我，常常让我里面没有那个安息。这是我里面的那个人，那个旧造的人，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搅动。你们就一定很感兴趣，我到底怎么样把这一件的事情经过。一直等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觉得很感谢主哈。我们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起来，你为什么来这个教会？从遥远的澳洲跑到这个地方来。200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PhD 写论文，所以比较多的时间在路上，我们就走路，所以朱茵就在网路上，当时找到了Cupertino Christian Assembly， 余弟兄的信息，我自己开始听余弟兄的信息的时候，很多的东西都抓住我，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些开启性的，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同钉的十字架，什么叫为主而活，什么是一个奉献的生活。我自己那个时候一直在那里听，但是我觉得主那个时候就一直问我一件的事情，用路加福音9:23来问我，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就是昨天晚上 Brother Ernie 也讲到同样的信息，他说我们都很感谢主耶稣的十字架，他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十字架。当时我听到这样的主向来我来问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No， 我说我来澳洲读书的，我说我怎么可能成为全时间的，我以为是主招我成全时间的哈。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我跟主说，我说 No， 不可能，谈都不要提，主从来也不跟你来啊！你如果真正要知道学习顺服里面的那个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主从来不跟我们讨价还价的。那主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得跟他讨价还价，是不是？那我就又跟主讲，我说你看那么多的科学家都不是基督徒，咱们俩做个交易，我们当然没那么说，我说我好好的做个基督徒，我也好好的做个科学家，我在科学上荣耀你，我也在教会热心服侍，不是很好吗？主还是不在里面讲话，主还是不在里面讲话。一直等到我自己，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段的时间，其实这句话似乎就一直抓住我，一直抓住我，不管什么地方，这句话就一直在那里抓住我。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我在主说，我说主，我不明白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因为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虽然我不明白什么叫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叫干什么，但是我愿意做一件的事情，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面。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是在我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它是一个人生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个的决定，当你愿意来做，你愿意把主权，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这是神的生命才有可能从我们的里面开始出来的一个开始。 因为神做事的原则，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也有一个旧造的生命，但是神从来不愿意勉强我们。很多的人都说，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么做，神有很多的想法要做，但是神不愿意勉强我们。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人，我常常讲这个例子，特别 campus， 你希望你人生的另外一半，你希望勉强他爱你吗？你不希望，是不是？你希望他都是有选择的情况下，但是他却自由的选来爱你，是不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特别的恩典，神把一个自由拣选的权利给我们。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一个的要求，我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主，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你要该怎么带我，但是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上。我从此以后，我的工作我为你而工作，我的学习我为你而学习，我的侍奉我愿意为你来侍奉，我知道我是一个属你的人。这是一个奉献的开端，这是一件事情，这是里面的那个生命它可以开始出来的。当我做完这一个祷告以后，当我再回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可以向你做见证一件的事情。我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别人可能同样来表扬我，别人同样来批评我，或者别人同样有不同的意见，我却发现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把我自己交给了神，因为我知道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了神。这是我真的是从心的深处里面，我盼望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啊，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基督教还有很多的要求，神其实你把这一个的要求做到的时候，所有其他的要求都是你给了他一个主权。简单的来说，这个新造的生命，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你的里面涌流，让他在你的里面开始慢慢的出来。这个的奉献它是一次，但是它也是常常每一天都要进行的。我在那里讲的时候于师母特别提醒我们，他说这个奉献其实你每天都需要做。为什么？你每天都需要有新的更新，你每天也需要更多的生命的成长。当你越来越多的学习把自己奉献给主，越来越多的学习在一些的难处的里头，在一些的好像挑战的里头，你学习来经历它的时候，那个生命似乎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一步一步的从你里面出来，好不好？这只是我自己里面的一点点的分享。其实你如果真正读到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在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说，那他换成我们今天听得懂的话，他说，大家，我求求你好不好？他为了主的缘故，我求求你一件的事情。他说，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求大家一件事情，他说，你如果真知道神做事的原则是要怎么样来做的话，我们会要把自己献给神，给神一个机会，让神那个新造的生命能够从我们的里面能够破茧而出，能够出来，那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好不好？于师母要不要给我们有点分享，或者是你就当作他们不存在一样。
好，不要紧，不要紧。刚才呢，这位手机兄呢出来做这个见证，他说到叫鱼弟兄就叫鱼爸爸，其实他应该你叫他鱼叔叔，你叫我伯伯就可以了。因为呢，感谢神，今天我有机会呢。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给这个见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站在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而且呢比我年轻的，来做一个见证。其实呢，我们又从一种的积极的方法，来到认识我们这位天父，跟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只有你有信心，一定跟随他，他不会让你失望。他的应许 一定能够达到你所想所求的。当然呢，我们所想所求的一定是神的旨意，他一定为我们完成。在我的人生的道路走过很长的了，已经我信主了也比你们有一阵子了。因为呢，我从12岁、13岁在香港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一直呢走过来。我本来呢在香港呢是一个教书先生，但到198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全家移民到美国来。那个时候呢，我也很担心，究竟我们一家人，我的太太、我的姊妹跟我的女儿来到美国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但是我感谢神，我先跟神祷告，我就求神，当愿你怎么带领阿伯拉罕、阿伯兰离开本地、本土、本乡，去你叫他去的地方。现在我们一家三口有移民来到这个美国了，我也很求神你带领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已经呢，大概呢，已经哪个年纪呢，已经有一个 cataract 就是半拉降，而且是很深的半拉降啊 ，deep cataract。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跟眼科医生说，你不用开刀啦，这样子下去就好了。当时我的半拉降呢，只能够看到春秋姊妹跟第二行就是这几位姊妹的一样，所以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来到美国，我要找新的工作，我又怎么能够维持我一家人的生活呢？我的姊妹也是一个老师，那个时候呢女儿很小，但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呢交给我们的神。我祷告，我们来了，真是很奇妙。我来了呢一个月，我去这个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Office， 就是加州那个就是工作的部门。我一看到他们有一些opportunity or job posted 在这个报告班上，我就心里说，神啊，如果这份工作给我就好了。哪个时候的工作呢？大家知道我哪个时候的最低的工钱是多少钱呢？30多年前是4块钱一个小时 ,$4 an hour, 在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呢工作4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7-8多块钱。当时在我来说呢，啊，真的，主啊，你可以给这份工作给我吗？已经够我生活。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刚好呢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就是这个地方 Mountainville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了，这个是老前辈，对不对？这个手表哦，好， 我把它缩短，长话短说。那个时候呢，我因为有半拉降，我就求神呢帮助我。当时呢，他们有一个文员的工作，我去见这个经理。这个经理呢，知道我在香港住一个学校的行政人员的工作，他就问，你愿意住这个工作吗？我说愿意。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因为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只有那个工作呢我都愿意接受。后来呢他就带我去这个见我的 supervisor， 就是我的上司。见了之后他答应请我。第一次去了公司上班的时候，他又经过这个务室来检验眼睛，我的心里很沉。我说啊，神啊，怎么办？我又办了这样。果然他跟我验眼的时候呢，发现我 为什么你看得不清楚呢？我告诉他我有 cataract， 他就打电话给这个上司，给这个人事部的经理，这个人的眼睛好像看得不清楚啊，可以不可以请他？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很沉下去，又祷告，我说神啊，在这件事上求你开路带领我。然后呢他回来，他说这个人事部的经理说没有关系，因为你做的是文字的工作，不一定的眼睛的又看得很清楚，你可以去上班了。这就是开始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神真是带领我。所以我在这里呢鼓励大家，我有从这个这一份工作开始之后，因为有了医疗的保险，我把这个疤了症开了刀了。第一次开刀是右眼，开了刀之后一看得清楚，哇，我觉得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然后第二者，那么我也可以开车了。最初的时候呢我不能够开车，我又靠我的弟弟一起跟他去上班。你看神怎么这样子的带领了我。然后这个 semiconductor 他有给人收购，然后呢我的姊妹呢也在不顾半手看到呢市政府 City of Palo Alto 请我工作，这个人我就去申请，我也祷告神。刚刚在他们最后哪一天收这个申请表的时候，我就去地震去，星期一人事部就通知我，你可以来见面试吗？见了面试就请了我，一直呢注重我退休。那我在这里不是说我呢什么好什么好，不是，我是听到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的历程里头呢，难免有很多的遭遇，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给我们打击的。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我所信的这是一位有握有真的神，也是我们呢不要放弃带领我们走我们的人生的路的一位真神。直到现在我还是感谢他。最后一句话，一个见证，坐在后面是我的姊妹，这是我第二位的太太，她是神赐给我的，她在青岛，我在美国。我第一位的姊妹六年前范围添加，我在祷告也是祷告给神。所以年轻人呢、啊、你们有找对象呢跟神祷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跟神说天父啊，你觉得孩子应该再有一个伴给他陪着我吗？如果是你的主意，我求你替我找一个同一个信仰，同样去教会，同样一起来侍奉神的一个姊妹。我跟神祷告，我说你就好像当日阿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他的家乡替以撒找师父一样，求你为我开路。真是很奇妙，我祷告了一个月之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姊妹，她在青岛，我在美国。你们不相信的，相差是6000里路，神就让我们呢透过电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还有奇妙的地方呢，神竟然呢把一个呢也是爱主的姊妹，也是一个呢喜欢唱诗的姊妹，还有呢她的姓呢跟我以前的姊妹一样，我以前的姊妹是姓江的，她也姓江。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以前的姊妹的名字叫做月娥，天上月亮月娥，大家都知道想我。我现在这个姊妹叫做曙光，就是刚刚升起来太阳的阳光。所以呢，以前我们教会的牧师跟我说，师娘你真是感谢神了，你走了一个月亮，现在来了太阳，给你温暖了。那 我就把这个见证说到这里。其实在我的身上，我看到神一直带领我，我也感谢神一年前把我们带到来这个教会，让我对神的说话听于弟兄还有其他好像师母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见证长大，让我的生命对神的了解认识比以前更深，让我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而且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你们都仰望我们的天父，顺靠我们的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带领，我相信在你们的信仰的历程里头，一定为神的应许不为落空。谢谢大家。
好，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希望，我们本来是很希望大家在座有一些group discussion， 就是小组的讨论，或者是一起的祷告哈，但是可能我觉得时间可能不够了也很感恩弟兄姐妹都有这么多感谢的事，感谢神的事情哈，在我们这一生里经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希望说，在我们这一堂结束的时候，昨天我们说希望大家至少承认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对，然后我们希望让自己这个里面这个人呢，他能够让他活好，所以陈明弟兄代表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至少操练，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们有没有在别人说祷告，别人祷告的时候我里面阿们，有没有？有，好，好像不是很多人呢、对，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是把它当一个 formality， 当一个那个，而是你因为你知道你里面有一个人，那你就应该让里面这个人能够活，对不对？要让他出来，那你让他出来，你怎么让他出来？尼利兄有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你这个人要破了，这个瓦器破了，你里面的宝贝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如果里面的外面这个人守得牢牢的话，你里面这个人怎么出来？因为他是活的嘛，你活的你把他一直锁在里面，你一直给他很多的限制，你说哎呀不要，好奇怪哦，哦，为什么要说阿们呢？我心里说就好了，对，或者是说哎呦那个你看我这样讲的话，我的同学会笑我。对，我们给他很多很多的限制，这个里面的人常常受很多的限制，啊，所以他就不活。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在圣徒中间的聚集，或者是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或在聚会的时候，或在祷告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在跟主交通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人都是受限制。那我一直要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自由，不是你外面这个人不自由，你外面这个人太自由的话，你看那个小孩子，从在座有好多是做父母的，对，那个小孩子他的肉体张牙舞爪惯了的话，你要让他受束缚难不难？很难的。他吃饭就是他跑着吃的，你追着他喂他吃，你哪一天你叫他好好坐下来吃，难不难？但是他如果从小你就让他坐得好好的吃饭，吃饭就是这样吃的，他就不难了，对不对？就不难，他吃饭就是这样吃，他理所当然他就这样吃。所以你让你这个外面这个人呢，你越放纵他，你要再把他收回来就很难。但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呢却正好相反，我们常常把他放在一个牢里面一样，所以就让他没有办法出来，他一直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外面这个人呢，你愿意放下来，愿意把它打碎了，你舍得把它打碎了，我一直要说你要舍得把它打碎，你让他里面这个人活，说一声阿们，让他里面的活，你不要只是嘴巴讲，心对不对？嘴唇恭敬他，但是你心里面却远离神，那个不算，你要在灵里面讲，因为神是一个灵，敬拜他的人要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所以你要让里面这个人，这个里面这个人本来就是属灵的，昨天我们讲过了，对不对？ 你里面这个人不是从肉身生，是从神生，神是一个灵，所以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让你里面这个人出来，是在灵里面出来，你就是让你里面的人活，这样简不简单？简单吧。下次你外面这个人再说，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你哦，你正好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要让你里面这个人活，你里面这个人不活的话，你永远就是死的。所以好多的基督徒今天早上余弟兄讲了这么多死，对，呀，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分辨活跟死，可不可以？在基督徒的聚会中，可不可以分辨活跟死？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要讲别人教会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哪个聚会是死的，哪个聚会是活的，你分不分辨出来？分不出来，没感觉，没差别是吧？哎呀，我们祷告，左祷告，右祷告，就是希望聚会是活的。然后，如果你是死的，你根本就分不出来活的还是死的。啪啪，打耳光，死人活过来，对不对？呀，你里面要有感觉，里面不是说感觉，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个感觉，但是生命它本身是有感觉。所以你一进到这个聚会里面，它是活的，神在那里，弟兄姐妹的交流，在圣灵里面的交流，在生命里面是活的。你有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回应？啊！所以今天早上，对不对？同声祷告，我们没有人说来，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大声的什么啊？说阿们，我们没有人说 对。那如果旁边人都说了，那你里面这个死水一潭，你有没有觉得很难受？会不会难受？会难受，对不对？那你就会想说，我为什么不能够大声的像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说，我们要在圣名的会中大声的来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你把感谢归给他，就是荣耀他的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出不来呢？有没有这样子的，里面有没有这种想望？有没有这种，有没有 wonder 过？我很想问问看大家，有没有 wonder 过？有，要有这个，要，好不好？ Please， 你里面要有这个 wonder。 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是里面有一个人的基督徒，是有里面有个活人，有一个基督的这个人叫做基督徒。Christian， 对不对？这基督人，就是人，这个人的这个 vessel 里面，瓦器里面，它里面有基督，它有宝贝。所以你要有一个渴慕，就是我要让我里面这个人出来，你不出来我难受，对不对？我觉得我受限制。所以信主之前呢，觉得自由是我这外面的人，我觉得要自由。你信主之后，你对自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渴望，就是我要让我里面的人自由。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离开这两堂聚会，你至少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好不好？我们就开始向神祷告。要有，如果这个聚会是死的，是活的，你都分不出来，或是你觉得没什么 difference， 那我们就只要，那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听听到，然后就回家了，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你就觉得，哎呀，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去跟去也没什么两样。有两样，对不对？所以呢，有弟兄姐妹，我们那一阵子呢很亏欠，我们在迪安撒聚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来拜访我们，但是我们的场地非常不好，我们没有像现在有亲人室啊，我们还有什么大家可以见面啊，然后我们有很多还有礼拜五有这些新人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场地，所以很多的外地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聚会以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们来到这边也没人管我们，然后你看余弟兄又那么忙，对，哎呀，那我们就还是回家看电脑好了，反正在电脑里面聚会跟在现场来都一样，反正也不能跟他说上一句话，在这边也没人管我们，对不对？所以那好啊，那我们就还是就随便找个地方聚会。有差别的，有差别。主日在电脑上面聚会，在 internet 上面聚会，跟你到了现场与众圣徒一同在圣灵里面来敬拜神，有差别的。你里面的满足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你以为你只要满足你的脑袋就好了吗？你只要满足知识上的需要就可以了吗？ 不满足，不是外面这个人不满足，不是我的头脑不满足，我天天上网去听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脑子头脑满足了，我知识满足了，可是我里面的人不满足，好不好？我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个请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是重生得救，你知道你里面的人，你来重视他的需要，重视他需要，他需要出来，他需要活，他需要与人相交，他需要遇见神，他需要在神的同在中，他才得到满足。这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里面的人要遇见主，我们祷告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不要做一个祷告。所以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请某某弟兄祷告的时候他是祷告得很好，可平常呢没人请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他的祷告，有没有这个奇怪？自己都会奇怪，自己都会奇怪，对不对？我不是不会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要祷告，或者圣灵在这里带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是开不了口，我连阿门都不能开口，那什么缘故呢？是什么东西把我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把它束缚住？有没有想过？蒙月有没有想过？没想过，想过，要想，好不好？要去想，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里面的人碰着了主，我们就满足。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他要吃要喝要运动要与人沟通，他要碰见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到外地去啊，或者到别的地方迁居了，然后人家来问说，师母，你给我们介绍一个教会，或者我们应该去找什么样的教会，你说应该找什么样的教会？蒙月，你上大学你要找什么样？对不起，你就坐我对面。活的教会，阿们，这个最好的答案，活的教会，对不对？那不是外面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哇，这样子的聚会啊，鼓打得很大声的聚会，哇，有很多很多活动的聚会，那个是叫活的教会，不是那样子的活。什么活呢？在圣灵里面活的教会，是神同在的教会，神在这个教会才活得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想说，那我的小组里面，我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小组啊？活的小组，对不对？我们 ND 新人的这个 Newman Discipleship 新人门训的小组，你希望你的新人小组是什么样的聚会？什么样的小组？活的小组。那怎么样才能活呢？怎样才能活？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一个问题接着问一个问题问你们啊。啊，有神的同在，对对对，很好，有神的同在。那怎么样让他可以活呢？里面放出来，阿们阿们。所以这你越多里面的人活出来的人，这个小组就是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小组有五个人，四个人通通都是活的，里面的人都出来。那一个死人没关系，五个人的小组四个人都是死人，那一个人迟早要死了，懂吗？拖死了，对，就把他拖死。活跟死分得清楚吧，要有这个分辨，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要用里面的人。所以昨天会后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交通了一段时间，啊，怎么样？你怎么样让这个里面的人出来？我里面的人是个 baby， 他会一直，但是那个圣灵会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对不对？这圣灵可以让我们来做，那圣灵让我们里面这个人刚强起来，他怎么样让我们刚强？圣灵怎么样让我里面这个人活过来？活着，好了，活，本来他就应该活。圣灵怎么样让他里面可以刚强起来？外面有很多的环境，所以昨天问说，我太痛，对不对？我有忧郁症啊，我有这么多的环境， 但是我里面的人还怎么样能够让他活呢？我有这么多伤心的事情，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里面的人怎么样让他活呢？怎么活？忧愁这么多，哇，天天就想着钱，对不对？怎么办呢？怎么让他里面的人还活得过来呢？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我怎么样让他里面的人可以活过来呢？还能活呢？单单仰望主，很好，怎么仰望？我以前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福音朋友啊，人家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一直问啊。现在我有时候老毛病又犯了，对不起。怎么活？怎么样仰望主？一想，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主在说。啊，先死？怎么死呀？怎么死？都不想，都不想。想不起来了，非常好。我觉得这姐妹她已经很炉火纯青了啊！我，对对，所以你讲的真的是很好。对，所以我刚刚听姐妹的见证，我想我们大家的都很感动，对不对？那什么样子的情形会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觉醒？就是照着我自己，我做不来。我。除了倚靠神，除了仰望神，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如果我们越早能够知道这样子一个光景，我们就可以越靠神，越尊重神，越宝贝神。那我盼望说，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非常痛苦的光景才到达这个破茧而出的情形。好，那怎么样能够少受一点这样子的这个，或者是说我们稍微早一点的能够到达一个自由的光景，让我里面这个人能够活得出来。神很多的时候是借着苦难，所以我们明年初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再开约伯记，很多的时候是借着苦难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逼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四面受敌，没有办法，全部都所有的环境都被我们堵住了，那这个时候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破茧而出。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呢，神也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跟怜悯，知道我们没办法承受像约伯那样子的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突破我们自己这个外面的人的限制，让我们里面的这个人。那刚刚回答都很好，仰望神，对不对？刚刚讲了顺服，那我觉得像昨天我们听到，我们时间要到了，昨天才宁弟兄他讲的这个，他讲的见证，对，他本来是非常非常让他外面这个人是非常放纵，让他随着他自己的喜欢，而且这么多年他都已经活，我们现在说他是一个捆绑，但是他在其中的时候他是放任自己，让自己自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随便别人怎么受苦他都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他的转机在哪里？他的转机就是他认识神是他的神。所以当一个管制、一个环境或是一个拦阻临到的时候，他知道是主，他就愿意顺服，他就愿意低头说，主啊，这是你，所以我把钱放回去，或者我就不上那个 bus， 或者我转头回家。就是在这个每一个认识是神的手，知道我里面的这个人呢 somehow 莫名其妙的，我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我就愿意顺服。那这样子的事情可大可小，有的时候是很小，就像昨天 Brother Ernie 讲弟兄讲的例子，你说谎话，你不要给我们的谎话加任何的 color， 加上任何的颜色。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定罪我们，自来用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这里责备我们的时候，我就是我不讲任何的理由，我不给自己说任何的理由。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些事情上，不管大事还小事上，我们越来越学习让我里面的人舒服，虽然我外面的人不舒服，但是我里面的人舒服，慢慢慢慢慢，就像我们那天看的影片一样，这个茧，这身上的这个茧就脱了，慢慢慢慢脱掉，然后我们就可以挣脱出来，让我里面的人自由。他一出来，那个宝贝就是宝贝，那个荣，那个我们说的是丰富，对不对？啊，丰盛，对。我们出的题目丰盛，对不对？不用多讲，你不用再去描述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出来他就是丰盛，出来就是像神，出来就是荣耀，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出来就是充满了 powerful， 充满了 power， 充满了能力。你不用去追求能力，你不去追求成功，对不对？现在很多的成功神学追求很多的祝福，你不需要，你只要让里面的生命出来，它就是成功，它就是丰富，它就是能力。所以其实很说简单也很简单，但是难在我们不管在大小的事情上，我们愿意让我们里面的人舒服。那第一件事情我再说，就是我们需要 recognize， 就是我要承认我里面的人他的存在，不要忽略他，好不好？不要忽略他。我知道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在这个操练上怎么样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是一个关键，对不对？要把律法的那个义，或是律法的这个完全，或是律法的这个完美齁，他的丰富，他的丰盛，他的自由能够成就在我们这样子的人身上，有一个关键，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就是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要 mind the Holy Spirit， 你不要 mind 你的 flesh， 不要只注意你 flesh， 我需要你要 mind 里面。如果今天没有冲突没关系，我们睡觉该睡觉，该休息该休息，该运动该运动，该吃什么该吃什么。但是如果他有冲突的时候，你外面的人你顺服他的时候，你会让里面的人不舒服的时候，那谁比较大呀？里面的人，其实里面的人是比较弱小的，因为圣经的原则，所有属灵的原则，就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人与人之间是这样，自己跟自己也是一样，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所以你要注意它，好不好？我想这个是非常 practical， 我们的时间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愿意留下来跟你旁边的人有一些祷告，我们就留下来。那我很盼，我对不起三，因为我刚刚进来听到三你在做见证，好，那钱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一个 object， 就是说是一个很明显，因为我每一天都要用钱。那我们被钱过，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因为大家都可以了解。那我们被钱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捆绑很厉害。那你要觉得怎么样才叫做自由？我最后就用这个来一个很比较形象化的，让你们来稍微想想。如果你现在你自己觉得你里面人不自由，你觉得要到什么程度才叫做自由？
奉献的时候，就说给奉献，给教会奉献，其中就是除了就是正经，就也体现出我们在金钱上的自由。
嗯，很好。是神在金钱的上面还是金钱的下面？是吧？对，要就是体，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来我们是不是自由的呀？你愿不愿意把钱这个觉得很？我很需要的东西我愿不愿意给神啊？那个不需要的给神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啊。以前我暑假带一些孩子在我们家里面，我问他说你什么东西可以给神， 他那时候他已经有你，他要他把啊，他说他要把他的 Nintendo， 那时候很早以前 Nintendo， 你知不知道那个电玩啊 Nintendo？ 他说他把那个 Nintendo 给教会啊。那我说哇，我说那很不简单，你不是很喜欢那个 Nintendo 啊？他说呀， yeah， 他说因为我爸爸要给我买Nintendo 3， 所以他把那个旧的 Nintendo 呀。yeah。非常 practical， 呀呀呀！那我不耽误时间，但是呢，我一个形象就是说，譬如说我这个人是很贪钱的人，好，钱在从我前面经过的时候，我总想把它据为己有，我总想说，哎，这个是我的就好，这个是我。从前呢，可能我就把它拿过来了，后来呢，可能我需要挣扎。那什么时候是自由呢？就好像你是一个在那个 Safeway 的 cashier 一样。钱在你每天在你前面经过没感觉，这叫做自由，没感觉啊！你只是用它，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一样啊！你可以住很好的房子，那没感觉；你也可以住茅草房，你可以开很好的车子，然后你没有车子，你也一样可以过生活。你可以走路啊，你开一个前后都开大门的。啊，前面引擎盖也没有的，后面那个 trunk 也没有的，你也一样可以开啊，不 bother 你，对不对？哇，你我非常重视别人对我的夸奖，那、你以后天天有人夸奖，没感觉，在我里面留不下东西，对，这叫做自由，这叫做自由，好不好？那这是我们盼望的，这是我们盼望有一天主真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里面人 overpower 我的外面这个人，他不仅他里头，因为里头是一个 supernatural 的生命，对不对？昨天我们说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他可以让我们的病得医治，他可以让我们哇行好多的神迹奇事，他可以让我们说方言，他可以让我们有好多我们就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我们没办法的啊，本来害怕黑暗的，哇，我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它是一个 supernatural 的生命，但是什么叫做自由呢？就是 supernatural 变成 natural， 这就叫做自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越讲，我们里面越充满盼望，因为我们多少都尝过一点这样子的滋味。哦，主啊，我们晓得主你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大能大力，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真实的，知道哦，你要给我们得着的还不止这么一点点。哦，真的是我们越讲，我们里面越有盼望；越讲，我们里面越兴奋；越讲，我们真的是巴不得哦，我们里面这个人哦，真的就是那样子自由而丰盛的活出来。主啊，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把所有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这几天在分享的这些的同工们，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越早我们能够 pass 这个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越早可以 pass 过这个破茧的这个过程，让我们里头那个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能够出来，能够奔放，能够彰显你的美丽，也能够在这里来为你做见证。我们知道在全地都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都活在压制的底下，活在束缚捆绑不得自由的情况底下。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的救恩做见证，也给别人带来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主，或者我们出去与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有一些的 fellowship我们有一些的活动，主，或者你愿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为着自己的光景，盼望你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突破的光这个情形的里面。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